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好，现在时间2021年1月14号礼拜四早上8:33啊。节目一开始啊，希望这个长期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可以帮助我们扩大我们的流量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事没事跟我们说声早安。那另外一方面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多多点选按赞啊，不管你是收听 Facebook 的直播，还是 YouTube 频道的直播。或者你是收听 Podcast 可以按赞吗？好像可以留好评嘛，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推荐我们。照演算法呢，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频道的寿命啊。只要演算法啊没有支持我们这个频道，那我们这个提倡这个财富思维，用财经小角度看世界的这样的频道，那可能就会淡出这个 YouTube 圈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按赞、点阅，然后多多的帮我们分享啊。很有趣哦，因为我昨天第一次知道 YouTube 后面有一个工作室可以找得出来是很多看到我们影片的初次朋友们是从哪个影片过来的。我发现了一个天大惊人的秘密，就是我发现流量来源的影片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影片，什么2020年什么寒冬最后救赎，什么中子通的温泉作品精选，还是一些什么小哥哥爱你的那些的。观众朋友，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影片会出现在这些影片背后的连结？让我有一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但可见我们的这个受众群是真的非常非常广的，就连有一个慢跑系列的影片，最后也导回到我们的财经的频道的影片，非常的有趣哦。这让我想到以前那个李敖曾经说过。因为李敖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写的每一本书都被政府给禁了嘛，所以他的书啊是不能够放在书局里面卖的，尤其是正牌营业的书局哦。那都去哪里卖呢？都是那种路边的那个黄色小书、黄色周刊。所以呢，当时他的封面就李敖的书的封面都是一些很新三色的封面，然后一打开啊，李敖全集什么挖沟，对不对？所以他的书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我发现我们的影片也是。非常有趣，我发现那个流量的演算法来的影片都不是从前线百分百理财达人秀来的，都是从一些很奇怪的影片但是呢，这就说明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视野是非常宽阔的绝对不会局限于财经这一块。废话不多说，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的表现了。好，周三华尔街是持续的关注川普弹劾和新冠疫情的走向美元持续走强美债殖利率呢在去年3月以来的最高点水平回落，四大指数基本上涨跌互见Intel 表现是十分强劲纳指小幅收红 0.43%那政治面方面华府目前的政治动荡还是在延续当中。众议院目前指控川普在1月6号的国会暴动中煽动叛乱那周三呢已经就川普的弹劾进行表决了，以232票赞成、197票反对，已经通过了川普的弹劾案让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连续2次遭到弹劾的总统。那当然你还是得移交到参议院才可以确保是否通过，那可能来不及在川普卸任之前通过，也就川普应该是不会被罢免了。那从拜登持续在周四即将要公布的美元塑造美元的刺激计划包括纾困支票调高到2000美元每个人的计划，现在是市场上等待着利多消息最期待的一个所以在今天过后美股仍然会有一些可能消息上的一些变化那当然现在美国的新冠变种病毒仍然持续的一个发酵，又发现了2种其中一种可能主导了最近几个月这个 Ohio 的疫情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一次疫苗的施打对于新型变种病毒可能会失效，这个后续我们要来做关注。如果真的是完全失效，也就是未来的疫情并不是由原本的新冠病毒来做感染，而是由变种的新冠病毒来感染的话，那么呢，我相信很快可能又会成为另一波的一个疫情高峰这对股市就真的会有实质的影响了。好，美股道琼指数下跌8.22点，0.03%，在31060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0.11点，0.27%，收在3811点。纳指上涨56.52点，0.43%，收在13125点。费半上涨3.93点， 0.13%， 收在2991点。OK， 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呢、啊，昨天也是持续的走强啊，在前天的一个微幅的下杀之后，在昨天呢、啊、大涨了269点哦、啊，收在15769点，写下了收盘的新高，成交值是3607亿哦、啊。这个最近看到很多这个分析师都讲说，你看我就说吧，我认为也不能这样子讲哦、啊，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预料得到在元月份。可以涨了接近1000多点啊，哎，不能讲1000多点的啊，就不没有人会相信在元月份可以超过16000点。行情的预测哦，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行情之所以你会发现有人预测的对，主要来源是因为大家对于多空的看法不同。有人认为15500，有人认为16000，有人认为16500。总有一个人说对啊，所以观众朋友，我认为说对于行情的预估哦，你不能真的完全依靠一些投资专家，行情真的很难预估。反正本频道是直接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做预估，我们只能当行情来的时候做一个相对应的决策啊。那在法说会哦，在周四哦，就今天哦，就会应该是收盘后就会正式的召开哦，台积电那股价昨天已经冲破了600大关哦，大涨了2.36%，收在最高点605块，续写新天价。但是外资正在进行连续2天的卖超，也就是说这几天哦都是内资啊和国内的散户啊正在进行接手哦，所以。台积电的专题，我们待会会花个10分钟的时间，特别来聊一下台积电在于整个全职过度集中的后果，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些观察哦。那从这个昨天观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哦，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梳理啦。就是昨天观众朋友，我记得是提问我说，对于整个长期角度，然后这么多人买股票，那这些钱。在上涨的过程中好像每个人都赚到，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每个人都赔吗？这些钱啊是如何从最高点开始滑落的啊，希望我做一些梳理哦。其实很好理解啦啊，但是我们把它拉长远来看哦，就如果你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就会发现就参与金融产品炒作的人你会发现啊，就至少从过去10几年来看，除了炒房客哦，你成功的把钱从市场上拿出去的人其实不多，对吧？炒房是真的蛮多人，真的在过去10几年啊，因为整个台北房价的一个拉抬，所以的确，尤其是马政府期间，房价的一个上涨的确是获利满满。但是你在过去10几年间呢、哦，即使是一个长牛市，你还是发现呢、哦，成功的从股票市场拿出去的人的钱。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你总结一下规律就会发现呢、啊，大概就是牛市的时候啊，大家看起来似乎都赚钱，但是最终呢，没有几个人能够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所以基本上牛市哦，账面的盈利哦，就是让自己空欢喜一场，然后后面高兴完，你又不知不觉的把钱给还给别人的、哦，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呢、啊，就熊市、牛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往回看，哎，我牛市好像也没赚到什么钱呢、啊，因为你没有获利了结。但是熊市的时候，因为你真的获利了结了，或者说你真的做停损了，所以你就会真的在亏损。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在底部的位置不敢进，高位看到涨之后就会拼命的加仓。观众，我们上一次做一个长期投资的加仓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3月中嘛，对，就真的就是在一个。相对低基期的位阶就冷痛就给它加仓，那进行景气高点的一个初心是什么时候？大概在8月左右，股价净值比高于1.8的时候慢慢的卖，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又重新进行短期投资的布局，9月嘛，啊对，9月的台股美股嘛，然后11月的时候短期投资又再度出场，啊因为乖离率又偏高了，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做长期投资一定是金字塔式的加仓，但是现在的散户是倒金字塔式的加仓，这个很明显吧，就股市涨越多它加仓的部位要越大，这个是目前散户的状况、哦、这个很明显，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的共识，所以这就涉及理解到一个问题，在金融市场里面就观众朋友，假设 我们身边有一些这个动能投资法的散户，你现在赚的钱呢、哦，到底是谁的钱？我记得索罗斯曾经讲过一句话嘛，他说金融市场，这个我之前泼在脸书过，他说金融市场是一个基于假象和谎言的游戏，你要获得并守住财富，就得认清其假象，就一旦你投入其中，最关键是在假象和谎言被公众认识之前，提前提早退出这个游戏，就泡沫破裂之前赶快离开啦。好，所以这句话的白话文就是，金融市场本身创造的价值没有那么多，这里面顶多就是财富重分配。每一次的故事你也别当真，抢了钱记得要跑，你没抢到要跑更快。哦，这跟抢银行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再做一个例子啊，这个更好的理解哦。假设一张股票啊，我用5块钱买进啊，然后呢，我用50块钱卖给了你，那请问你？请问我赚的是谁的钱？我赚的是你的钱嘛？你给我的钱嘛？你用50块给我，我的成本是5块，所以我赚的是15块。所以我用5块钱买进，50块钱卖给你，我赚的是你的钱。好了，那你高位接盘之后，泡沫破裂了，你接到之后，股票又跌回5块钱。那这场财富重分配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从你的口袋里面赚了45块。那交易所的政府，他收了一样，收走了很多的交易手续费、佣金，然后呢，高位接盘的你亏了45块，这中间呢没有产生太多的价值，只是发生了一次财富的二次分配，我从你的身上抢到了钱，所以本质上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一个意象而已。那这批人，我们怎么知道？从历史上的惯性，他永远都是输家呢？增量的资金是重要的指标之一，最直接的你可以看新增证券的开户人数啊。现在新增证券开户人数有超过台湾一半，总开户人数是超过台湾一半人口嘛？那现在实质活络型的人数大概是500万人左右啊，就全台湾每4个就有一个在玩股票。那你觉得，观众朋友，现在正在玩股票的投资朋友，他会开开心心的离开这个市场吗？只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来看，过去十几年的炒房的真的是赚了钱呐、啊！这个老实说，只要敢炒房都赚了钱。但是过去十几年，你没有发现股市也是长牛，但是散户就是没赚钱。所以这些人到底会不会开开心心的离开这个市场，还是永远都是低位的时候没有人买，只有我们愿意买；高位的时候永远都挤破头。所以很多人搞不好，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高位，什么是低位，就纯粹的单纯的跟风哦。所以我们这边呢、哦，特别要讲的事情是哦，最近真的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真的忍不住了。但是你忍不住的话，我就建议你，那你就买吧。哦，你买个一张，反正到时候赔也赔不多，体验一下这种情绪上的到了极致，然后到了恐惧啊、哦。但是当然要用年期来做观察啦。啊、你当然有可能14000、15000可能是未来的这个最低点了、啊、不可能再更低，也有可能，但是至少现在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啊、动能投资法就是这样，就是一路做做做。现在你会做股票的观众朋友、啊、我敢保证你，你会一直一直做到最高点、啊、然后急熊，然后跌得很快，然后可能会有部分被套住，然后你会纠结到底是要成为纯股族还是做停损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市场的，我保证、啊、你一定会做到最高点。那要不然你告诉我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啊、你给我一个具体的点位或者具体的指标，对不对、啊、这样子、啊、至少大家这个比较安全、啊、所以我们一样会在市场恐惧的时候去接股票。所以我一向跟观众朋友讲说、我们投资就只要在乎两件事情、啊、第一，你要尊重市场规律，这个市场规律不是点位的高低变化，而是基期的高低变化。现在不管怎么看，就是高基期。第二，你要让时间陪伴着你，不要让时间钳制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用这么短的时间来衡量市场上赚到的钱这么多啊，我没有赚到，很可惜。没有，这些人赚到了，他也会赔得回去。这是历史的共识，有没有可能这次改变历史？也有可能，但是至少我们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来看、啊、你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来到做衡量、啊、好， 这个就是跟各位讲的一个这个观念啊，因为最近真的不少观众朋友真的忍不住了。那你忍不住，老实说，我也不能干嘛了啊。昨天我看电影嘛，啊，观众朋友应该看过那个《武状元苏乞儿》，对不对？那苏灿不是住在那个大榕树底下在睡觉，然后一个老乞丐就走过来跟他讲说啊，你这个骨骼惊奇呀，啊，你要是肯努力，你就会成为乞丐中的霸主。那苏灿就那个周星驰啊，就很诧异啊，乞丐中的霸主，那是什么东西？老乞丐跟他讲，还是乞丐哦，那整个这个翻头就睡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认清这个市场的规律哦，就算你在这一波的市场当中啊，赚了非常非常多巨额的财富，你成为散户中的霸主啊，你成功的从一个小散户晋升为中实户好了，那我告诉各位。乞丐中的霸主，散户中的霸主，还是散户啊！你迟早还是会赔回去。为什么？因为你赢了99次，你输最后一次，一样会回去。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愿意输哦，我们只愿意哦，在景气相对低基期的时候才采行进场。那当然，这是我们的投资策略，只是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如果这段时间你忍不过去哦，未来你在低基期抄底之后哦，股票开始上涨。你也忍不过去的啦，啊，都是这样子的了。好，台积电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持续来做一些关注哦。好，台积电在昨天冲破了600元的关卡，站上了605块的新天价。目前呢，还是有一家外资维持持有的平等哦。现在有五家外资的目标价是不到600块哦。也就是说，台积电在今天召开的法说会哦，市场预期本来是会释出乐观的展望和消息的利多，但是外资却迟迟不调高目标价。这个是外资已经相对保守看待台股的后市，还是说外资即将在今天彻底的认错，然后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这一波散户会大赢呢？啊，这个在短期上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观察哦。那当然哦，今天最重要的消息还是台积电本身的资本支出哦，能否会维持在一个高档状态？加上 Intel 委托台积电代工的讯息啊，是越来越明朗了。所以的确啊，从台积电外资对于台积电的平等哦，的确现在来讲的话，蛮奇怪的啊。正常来讲，外资对于台湾全职股的平等，都会是略高于股价的，但是现在你包括大和证券的目标价是488块，野村是530块，诚心是540块，麦格里啊是546块，瑞穗啊是590块，都是低于目前的市价，所以非常非常的有趣啊，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哦。那讲到这一点呢，啊，本来要准备图表的，但来不及哦。要跟各位解释一下啊，昨天观众朋友特别询问了一下关于0050台积电的权值超过50这件事情，要怎么用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我们面对尤其是台股投资者的风险是什么？那我老实说啊，不只是台北股市哦，全球股市都在发生一个权值股的马太效应。什么叫做马太效应呢？啊，就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啊，穷人越来越穷，啊，贫富差距加大，股票市场也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市场，投资界普遍都认为就是风险资产为王，现金是完全垃圾化，甚至出现了一些大涨式的股灾。什么叫做大涨式的股灾？就是指数大涨，但是有很多的个股啊，它的表现却是非常非常的差劲啊。所以什么叫做大涨式股灾？就是股票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它的上涨是来自于全资股的催生的上涨。也就是说，现在台北股市大量的资金往全资股的方向流，这个美国股市也是哦。美国股市目前的本益比哦，大概是 S&P 500，我记得是22倍左右吧。你知道目前全球前十大市值的美国股市啊，就是 Amazon 啊，就金牙五股这几只股票前十大加起来哦，总本益比是33倍。好，总本益比是33倍。我记得这个33倍应该有去掉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本益比了，好，有去掉极端值，33倍哦，也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全资股来进行拉抬。如果你有很多中小型个股，可能是一个好坏参半的格局， 中小型个股的表现哦，跟全指股比起来哦，尤其是这一波科技股所带动的涨势哦，相对起来是比较偏弱的哦，所以这就不免让我们这个开始去做一个 K 型分化的理解，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全指股的王道，那我们干嘛还买中小型个股？第一个哦，中小型个股流动性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主力的操作、主力的介入又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买全指股，那流动性大，而且外资啊，普遍的投信大家都有，你要让它的波动性能够多大，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大量的资金持续的往全指股流动，会不会引来一个世界上最恐怖、最大的一个泡沫危机呢？好，这个是我们提出的疑问啊，不代表一定会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只是说观众朋友跟我提台积电这件事情、哦、不止台积电 全球股市都是一样、全球股市都是一样、尤其 美国股市是最严重的、那当然、我们虽然刚才讲了那么久台积电、但是台积电在、前两天、外资是持续的逢高做调节、大概卖超、有 1.5 万张左右、所以这一次的神秘买盘、基本上就是由内资来进行主导的。那你可以发现、台积电最近几个交易日的当冲比例、又快速的做拉高、尤其是散户、现在的散户进行台积电的当冲比例、接近两成，也就是说一天的成交值有两成都是散户在做台积电的当冲，就是跟前几个月有一点像，本来台积电这么大的一个全指股、尤其波动性没有预期想象中的大的时候、大概就是个位数吧，就 5% 上下左右在做当冲、现在有非常多的散户、进到台积电、开始进行个股当冲、其实、这个在投资界久就知道，没有人在做这个个股当冲的啦，要么就是个股期货，很少人做个股当冲，因为这个交易税不是很划算、所以这一定是散户，应该 不会是其他人、但是散户也很聪明、说真的、因为现在散户期货操作者、跟现货操作者是不同的一个方向，所以你看不出来散户到底是目前什么态度、但是你可以发现、散户居然会在这样的一个高位、进行台积电的当冲，第一个就是台积电现在股价一天动辄就三五块、十几块的价差、所以你只要成本够多，那做当冲、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疑虑、因为价差拉的波动性拉的够大。那第二点呢，散户在现在这个时期做当冲、他就是很明显知道基期很高嘛，对不对、他也很聪明，跟我们一样、那基期那么高，那到时候被套怎么办，那我做当冲就好、所以现在的一个处境、真的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这次资金行情呢，让台股涨到这样的点位啊，也没什么好去做质疑的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点位哦，难免跟实体经济的一个脱钩、有非常大明显的一个差距。那我们也不针对到底是不是行情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针对的事情是啊，基期现在在哪一个阶段？那我们就针对股市做一个相对应的操作。那针对大类资产。我们持续的来做一些关注，这样子啊、好，8:57今天讲的比较久一点点呢、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浩哥有时候讲话速度比较快，有时候讲话速度比较慢啊？这个取决于我们资料的多寡啊，资料比较多就讲的比较快啊，资料比较少那就讲的比较慢啊。我们说过专业训练呢、一件事情可以讲15秒，你也可以讲2个小时，所以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然后大家体谅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和想法、这个帕达路说，到处都是新的变种病毒，不知道这样的疫苗是不是越来越看不见呢？是说台湾会有超低温的冰箱冷链的相关概念股吗？这的确可以做一些关注、到时候我来做一些这个观察好了。不过现在基期高、那跌下来也不一定是因为个股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景气自然的一个回档。 OK， 这个 Hou Yang Hu 说，浩哥最近在想，景气投资法与定期定额投入股票是否有冲突的？没有啊，部位分开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景气操作法是50%资金，然后50%资金当作配息定期定额，为什么？那搞不好牛市走个2-3年，对不对？我们说过，我们不针对行情做任何的预判，任何能够预测行情的专家基本上都是骗子。为什么？谁敢保证啊？谁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一只黑天鹅？所以你没办法保证啊。那你说啊，他对8次， 讲十次对八次就很准啦，没有，讲十次对八次哦。如果最后一次是输，你的本金已经拉过大了，你一样是输，所以最好是不要错啊、哦。那最好就是不要做预测啊、哦，这是最好的、哦。OK， 好，这个景聪说，台指期净空单口数增加，请问浩哥怎么看？正常哦，正常哦，啊，这个外资本来在一个台股创新高格局，一定要做空单，来进行避险，然后这是很正常的，但完全不代表外资转空哦。OK。Free 券说忍不住去买 ETF 或零股嘛，比较安稳，这倒是真的哦。忍不住就当存股族啊、哦，不吃亏啊、哦。但是我建议你资金不量不大，还是买 ETF 比较好啊、哦，因为就算是金融股啊、哦，毕竟还是有一点个股风险在，对吧？好，这个央令说小哥哥挺好啊，谢谢你，谢谢你。好，这个 Jasmine 说浩哥黄豆卖了吗？想卖吗？会想要报过年吗？我们说过。只要基本面的态度，尤其是美元指数的变化，没有一个明显产生的趋势，我就不会离开这个市场啊、哦！那观众知道我很能忍的啦啊、哦！我常跟观众讲嘛，什么时候真的是一个空头的开始？就是涨到我忍不住要买的时候，但是我很能忍哦，所以可能还会再涨一段哦。黄豆也是啊、哦，黄豆也是啊、哦，我们黄豆哦，总报酬率950到现在。好歹也有40-50%了，对不对、哦、非常非常的亮眼、啊、有代表我会离开吗？也不代表、啊、但是我随时、啊、有停利的思维，但是只要基本面我那条底线没有破，我会放宽我的标准、啊、你越跌破又怎么样，对不对、啊、你稍微一个跌破五日线、十日线、跌破月线、跌破季线，我都不是很担心。为什么？那成本区拉太远了。宏观投资就是这样，我们讲一个商品呢，我可以跟你讲3-4个月、4-5个月，讲个一季两季都没问题的、啊、我们就是这么能够等啊、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也觉得自己蛮厉害的。我、哦、每天都要直播，但是还是可以讲到这么多东西啊、哦。OK， 这个桂林说彩铜挖金收黄豆，矿工又是农夫，真辛苦啊！真的真的啊，桂林大哥，哎，桂林大哥，你有没有那个、啊、买黄豆啊？我们讲了那么久了，对不对啊？我跟你讲，观众朋友，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买的，你大概最后也不会买。啊，真的，很多观众听我们节目，重点是在于思维的提升啊，不是在于真的想要投资啊，这我也可以理解啊，但就有点可惜啊，但也不会可惜啦啊，这个本业收入远远比我们投资来的重要哦、啊。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嘛，你每个月月收入啊，从5万、6万、7万、8万，然后随着自己的本业收入持续的扩大，跟我们薪水就是4-5万，然后尽可能的每天看我们直播比起来哦，那过10年还是本业收入大那个赢。即使本业收入大那个完全不做任何投资，他也会赢，我敢保证啊、哦！本业收入才是你投资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好，提供给各位。好，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